好，那么现在请大家看讲义哈，序论啊，第一页啊，序论。第一，本书的名称，这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在希伯来的原文呢，有走出或者出来的意思。当然呢，这个走出就是走出埃及了。出来就是从埃及出来。后来到主前呢，差不多300年，大概有70个圣经学者，他们精通希伯来语跟希腊语，就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个城市里面呢，把这一卷圣经从原来的希伯来文呢翻译作希腊文。这个叫74译本，那74译本呢，就把本卷定名叫《出埃及记》，这是从74译本来的。那这个名称啊，看起来比较切合这个这一卷啊，因为这一卷就是在讲以色列百姓怎么样出埃及啊，所以叫《出埃及记》，就是。从为奴的埃及走出来啊，被拯救出来，所以71本呢把本卷定名叫出埃及记啊。第二，本书的作者根据17章14节、24章第4节、34章27节这三节圣经呢可以做参考。那应该作者就是摩西啊，那出埃及记的作者是摩西比较少争议了啊，没有什么争议，大家都同意啊，大家都赞成啊。那么根据就是这三节圣经的内容啊，来判断他的作者就是摩西啊。好，第三，本书的中心信息。出埃及记的中心信息啊，大概有三项，有三大类啊。第一就是神的救赎啊，根据3章7节、8节啊，6章6到8节可以看出来啊，它的中心信息啊，第一个就是谈到神的救赎，也就是说，神怎么样把他的百姓、他的选民。从为奴的埃及救出来啊，这个花了很大的功夫啊，摩西跟法老当时的世界最强的帝王啊在征战啊，怎么样把他们救出来啊，这是第一个中心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谈神的律法，特别是在20章出埃及记的20章，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第20章神颁布10条诫命。那10条诫命呢是所有律法的纲要最重要的。那么不但是20章，从20章开始的几章啊，也谈到了一些法度、律例、典章啊，所以第二个主题嘛，就是谈神的律法。为什么要谈神的律法？因为神的百姓呢被救出来，他是特选的子民，是神的百姓。而神的百姓呢，一定要有神的律法来遵守。人家说一流的国民呢，就叫一流的法律，只有二流的国民呢，才是二流的法律。那么一流的国民呢，当然呢要遵守一流的法律。那神的百姓就是被拣选的啊，万民中被拣选的，所以当然呢，神要亲自颁布法律啊，让他们去遵守，特别是10条诫命啊。所以第二个主题呀，就是神的律法。第三个主题呢，就是从25章开始一直到40章， 十多章哈，十几章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谈神的会幕，神的会幕。那么神的会幕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有时候我选择出埃及记啊，就选会幕来讲，其他都不讲啊，所以。我教材里面呢，特别有一份是神的会幕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出埃及记的重要的主题之一了。所以我们说出埃及记的中心信息啊，大概有三啊：第一，神的救赎；第二，神的律法；第三，神的会幕啊。大概围绕着这三个主题里面啊。我们慢慢的查卡就知道了哈，大概离不开这三个主题啊。好，第四，本书的价值。出埃及记呀，有它的价值。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因为确实有它的价值。第一，它是一本地理书。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呢，发现了很多的地理。好像埃及啦，西乃山啦，西乃旷野啦，或者是红海啦，还有什么马拉啦、以林啦、利非定啦，许许多多的地点，像摩押啦、石亭啦，那么根据这些地点呢、来看哦，它是很好的地理书。以前呢，我们那个福伟教会哈。那位老师啊，就是曾长老的岳父啊，他就是很喜欢讲地理。那么他讲地理啊，也常常讲到出埃及记的地理啊，因为出埃及记地理啊确实很多。另外，我们有一个蔡牧夫执事啊，大概有些年轻的不太认识的，他是我们教会史地的专家。他讲起这个出埃及记来真的是头头是道真的很吸引人因为地理特别多，因为地理会连带历史嘛，史地所以它也是一本历史书。这本历史书呢是最古老三四千年前的也是最正确、最生动、最活泼、最真实的一个历史书。所以读出埃及记啊相当有趣的再看第二页。这一本呢也是一个含有属灵教训的书。当然每一卷圣经呢都有它的属灵教训，特别是出埃及记这个属灵的教训太多了。那就说分条灰条，那就说天降玛拿以色列百姓的 Q 玛纳还有或者是磐石出水或者是跟亚玛力人打仗所以从十六章、十七章这个我们叫做领加、领应、领减领食、领饮、领战，这是 连续三样先加加丁啊加修台这个都是非常的有含有属灵教训的所以出埃及记就是这么一本丰富的属灵教训。第四呢也是一本具有丰富预表的书这本书的预表特别多，好像埃及预表什么，法老又预表什么，摩西他预表什么，过红海捡玛拿，或者是逾越节的羔羊，还是说烧香啦、点灯啦，这些都有属灵的预表。所以这一卷书真的预表太多了我们念起来特别是对这个预表方面有兴趣的人会觉得这一卷圣经预表真的很多。第五，它是一本最基本的律法书，因为全世界也有很多的律法，但是都是根据出埃及记二十章的十条诫命来的因为十条诫命 是基督教、回教、犹太教最重要的一个经典嘛，所以这本书啊，真的是基本的律法书。那我们全世界很多古老的国家啊，他们的律法的根据啊，都是根据这个圣经的实践来的。第六，它是一本属灵的天路历程啊。这本天路历程太多了，好像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然后出埃及过红海，这是一段天路历程。后来他们在旷野四十年，最后经过约旦河，然后进入迦南地，这又是天路历程啊。所以里面呢有许多信徒啊，今天读起来哦，就像我们的天路历程一样，所以蛮有趣的哈。最后呢，它还是一本很难得的传记啊，特别是摩西的传记。摩西是以色列百姓最尊重的一位先知，所以圣经说，没有再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摩西这么伟大啊，他是很伟大的先知。那伟大的先知这个摩西的传记在出埃及记里面，从他出生开始一直描述他到四十岁、八十岁、一百二十岁，都在这本出埃及记里面啊。所以这一代伟人哈，一代伟人摩西，他的传记就在出埃及记里面很详细的描述。我们对这个伟人传记哈都有兴趣啊，这一本是非读不可啊。好，那第五啊，我们看第五啊，本书的分段，分段呢、个人的兴趣不同啊，好像这里有按地理位置来分，按历史的经过来分，按内容来分啊。不过啊，我这一本讲义是根据第一种来分的，第一种啊，第一种就是按地理的位置。以地理的位置来讲本书四十章刚好可以分三段。第一章到十二章就是描述以色列民在埃及，在埃及都没有出去，没有动。十三章到十八章呢，这是第二段，以色列百姓过红海就是红海之前、红海之中还有红海之后，就在十三章到十八章来描述。最后十九章到四十章就是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在西乃旷野一步都没有离开全部都在西乃山。那这一段日期呢很久云柱火柱都没有动因为有时候云柱火柱两天就动一次了一个礼拜就动一次，但是呢一直在西乃山都不移动。这是十九章到四十章到四十章到四十章这个会幕完成了然后云柱才开始动。所以民数记第十章西乃山的云柱呢才开始活动所以大部分呢都是在西南。所以从这个地理位置来分呢我这个讲义所写的也是根据这三段第一段呢就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第一章到十二章，十三章到十八章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红海前、红海中、红海之后最后一段就是十九章到四十章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旷野大概这三段按这个地理位置来分也有它的好处了因为我们单单记得在埃及、在红海、在西乃这样就够了。那都是十二章十三到十八、十九到四十这样很简略的把它记下来那么这个讲义的内容大概就是分众从这三段来叙述来一起学习 好，那这个第六哈，本书的内容大纲啊，我看这个就大家自己看就好了。从第一章到四十章，每一章的描述什么，一个大纲啊，记在这里啊。好，现在看第五页啊，第五页，我们要谈本书的重要教训，还有它的重要预表。这一段呢，才是我们要谈的重点啊。以上所谈的是序论的啊，一些出埃及记啊，有关的啊这个前言呢、啊，我们在这里呀、啊、说一说啊。那么从第五页第一段开始，第一段呢在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刚刚我说第一章到十二章就是描述以色列民在埃及，我们就是把这个第一段啊来进入。来看看，啊，第一段的第一条哈，选民下埃及，啊，我们知道下埃及也可以说是入埃及 ，leave 的，没有入就没有出，哦，为什么有说有出埃及呢？原来他们是入埃及了，先入再出，没有入就没有出，啊，那么以色列百姓。为什么要下埃及？这个选民呢，跟埃及又有什么关系？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来叙述一下哈，来一起学习啊。我们先学第一段哈，选民下埃及。啊，第一条，什么叫做选民？什么叫选民？第一。他们是神特选的子民，所以叫选民。啊，请看《民数记》，我们看一下，二十三章第九节，《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民数记》二十三章第九节。这是巴兰呐、啊，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使他的咒诅的话变成祝福，啊，其中有一句话，二十三章第九节，这是巴兰的祷告哦。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啊。巴兰呢、啊，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因为以色列民是神的百姓，不容许做主，所以让咒诅的话变成祝福。里面呢这一句话说，他从高峰高山来看以色列民，原来啊他们是不列在万民中的，啊，所以生命记十四章就是神特选的子民，啊，所以这个叫做选民呐、啊，双民呐、啊，啊。那么为什么用选民这一句话？在旧约时代哈，这个选民这一句话是诗篇一百零五篇啊四十二节首先出现啊，这头一摆出现选民这句啊，这是特有的名词啊。请看诗篇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哦，四十二节，四十二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仆人亚伯拉罕，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带领选民欢呼前往。这里用选民这一句话。啊，这应该是圣经里面呢、啊、第一次用的啊特殊的一句话，选民，双民呐、啊，啊，双民。这个选民这个词啊，在旧约时代有它特殊的指定，指什么呢？啊，看第二条，旧约时代呢，指亚伯拉罕及他的后裔。所谓选民，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 还有他的子子孙孙都称为选民，但是必须受割礼来分别，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太多了啊，所以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他的子孙只要是受割礼的就是选民啊。所以当第一次受割礼的时候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一起受割礼，当时亚伯拉罕100岁啊，他的子8天啊，接受割礼啊，割礼啊就是啊，把婴孩啊，生殖器的前面一个皮一块皮啊割下来啊，这叫割礼了。旧约时代的选民呢、啊，是指亚伯拉罕这个人啊，他还有从他而出的子子孙孙都是选民，但是一定要受割礼来分别。所以创世纪17章特别把这个割礼的约讲得很清楚啊，没有受割礼的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不是选民啊，这个是旧约时代啊特别指定的啊，这个割礼的记号非常重要。那么新约时代呢，新约时代选民又是谁呢？在哥罗西书3:12是第一次出现选民这一句话啊，我们看哥罗西书3:12，这是新约的选民啊，新约的选民3:12，3:12，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里讲到你们是神的选民，就是信徒了，信徒就是神的选民。所以新约时代的选民呢，就是指着那些相信耶稣接受他宝血洗礼洁净的啊，归入他名下的基督徒。所以新约时代的选民呢，必须受洗礼做分别。旧约时代一定是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但是受割礼来分别。新约时代呢，是相信耶稣接受他名的洗礼的人就是选民了。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我们怎么去变成选民啊？因为我们又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又没有受割礼，我们凭什么我们是神的选民？因为保罗说哥罗西教会你们是神的选民啊，保罗说哥罗西教会是神的选民是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耶稣的宝血洁净他们啊，洗礼来分别。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称为血统血统，那从血统来讲啊，我们大家都不是犹太人啊，我们都不是选民嘛，因为我们又不是父母亲没有犹太人啊，我们也没有跟犹太人结婚啊。我去年呢到松山去啊，我还以为大家都不是犹太人，我说从我们全部都是外邦人，结果偏偏呢松山教会有一个犹太人，他们去后呢特别来介绍他是纯正的犹太人，那是血统了。可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怎么又连到亚伯拉罕去了？我们叫做灵痛了。因为马太1:1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大卫主耶稣，所以主耶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今天因为相信耶稣 我们成为主耶稣的儿女，也是他的子孙。我们是从这个灵童来说，我们是选民。阿伯拉罕，那你信用的祖先，但是他协同啊，就是以色列十二支派现在的犹太人，哦，这是血统。那我们怎么连呢？因为我们是从主耶稣来连的，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女，因信成为主耶稣的儿女后裔。所以这 两种子孙呢，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他们是双民啊，因嘛是双民。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的子孙有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啊，有些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海边的沙当然数不尽，天上的星也数不尽。犹太人说他们是天上的星，回教徒啊是海边的沙啊，这是犹太人讲。但是我们基督徒去讲，尤其我们真耶稣教会说，我们是天上的星，犹太人是海边的沙，大家都要争这个属灵的尊贵的传统啊。所以不管怎么样，阿伯拉罕一个人而，因为他是选民的祖先啊，神在加勒底的乌尔来选择亚伯拉罕来算一，圣经讲行是单独算一年了，单独选他啊，请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的第二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二节，五十一章第二节，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给他，使他人数增多。这里特别讲到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神选召他，不是两个人，神单单选择他独自一人。这个独自一人有很多解释，也就是说当亚伯拉罕独自一个人在梦想，在跟神属灵交通的时候，神开口选召他，但是利用他一个人，就是没有第二人了啊，神选召他为信心的祖先啊。所以以赛亚先知说，神在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选召他，而是从天上开口出声音给他，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就是那一句话，独自一个人对亚伯拉罕讲，因老爸他拉嘛嘛是无啦，哦，神单单对亚伯拉罕讲哦，所以说神是独自一个人选召他，所以啊，阿伯拉罕就是双民的始祖，从他开始，那么他以下的子子孙孙，又是选民，可是他以上的呢，就是他一个人，就是他单独一个人。那神为什么单独选他？因为要使他成为信心的祖先，要使他成为选民的祖先，所以单独一个人选召他。那么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节那一句话就很重要了，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地本祖父家。这个本地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当时加勒底的首都就是乌尔，最热闹的。那为什么要离开本地呢？因为本地是拜偶像之地，拜偶像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离开。第二，要离开本族，本族就是亲族，都要离开。那亚伯拉罕呢，就真的离开他的本族，但是呢， 很可惜啊，他没有完全离开，就是把罗德带出来的，罗定。那罗德带出来啊，就是没有把本族隔绝了。那罗德带出来以后呢，惹很多麻烦。从十三章开始啊，罗德就带来许多的麻烦啊，一直开始啊到以后，这个罗德啊都是惹麻烦，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离开本族。第三句就是离开父家，那父家就是离开爸爸啦，啊，他爸爸叫他啦，他也是跟在一起，这个不可以的。所以很奇妙，在创世纪十一章最后一节，他啦竟然死在哈兰，哦，这个很奇妙的事情，哦，啊，叫。那因为他拉死在哈兰呢，啊，所以啊，这个离开父家这一句啊也完全应验了。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祖父家这一句话呢，啊，除了罗德以外，都应验了。所以刚刚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啊说神单独亚伯拉罕一个人的时候选召他。所以我们今天说选民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他一个人开始，然后他的子子孙孙凡是受割礼的都是。那新约时代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因为信耶稣成为主耶稣的属灵的后裔，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今天亚伯拉罕子孙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信耶稣的人，尤其是我们真耶稣教的信徒，因为我们受洗啊，归入基督啊，所以这个成为新约的选民啊，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一段呢，何谓选民？简单的说，就是神特选的子民。旧约来讲，是亚伯拉罕这个人，还有他的子子孙孙，但是一定要受割礼。新约时代呢，就是指着亚伯拉罕的子孙主耶稣，凡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受洗礼来分别的，就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子孙。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说，我们今天也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哦，大概今天的选民呢，这两个系统，一个是血统，一个是灵统啊，灵统啊就是从主耶稣来的，血统是从亚伯拉罕直接下来的啊。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大部分都是属于灵统啊，从主耶稣这个属灵的血统，属灵的这个血统来判断我们是选民的啊。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哈就到这里，那明天呢，明天我们再继续再来从这个第二段开始来学哈。晚上就到这里结束了。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高赞哈。我们这一次哈，教会安排，小弟跟大家学习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也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这个名称啊，是主前三百年有七十个学者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把它从希伯来文翻译作希腊文所定出来的名称，叫出埃及记。那意思啊，就是从为奴的埃及地出来啊。那么这个出来啊，就是神透过摩西跟法老的征战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出来啊，这叫出埃及记。那我相信呢，大家对这一卷圣经有很多的故事都很熟悉啊。那昨天晚上我们大致上哦，把有关的一些前言都介绍过了啊。 大概哈，大概出埃及记啊，有三个主要的部分，一个就是神的救恩啊，神的救赎啊，神救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被救赎出来的啊，神的百姓必须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谈神的律法，特别是20章的十条诫命啊。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25章开始的神的会幕啊，有关会幕的真理。那大概我们这一次啊，主要根据这三个部分呢来谈，就是神的救赎、神的律法和神的会幕。好，那因为我有一个讲义哈，请大家可以做参考。如果还没有拿到的，后面如果还有，可以去拿一本呢做参考。昨天我们谈到第五页哈，第五页。我们今天就从第五页开始。第五页开始这个本书的重要预表和教训，这是1章到12章，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昨天我们谈什么叫选民啊？什么叫选民？选民简单的说，就是神特选的子民。在旧约时代呢，是指的亚伯拉罕这个人，还有他的子子孙孙。不过一定要受割礼来分别，以割礼做记号来分别，这就是选民。那对我们新约时代的选民来说，就是凡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接受他宝血的洗礼，归入他名下的人，都是新约的选民啊。虽然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的子孙，但是我们却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是选民啊。这是新约的选民啊。那第二段哈，我们谈选民跟埃及的关系啊，选民跟埃及的关系。本来啊，神应许给选民的土地是迦南地啊，迦南地啊，跟埃及啊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选民的前几代哈，都跟埃及呀 有了关系，这些关系呢，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属灵的百姓、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样与这个埃及相处哈？我们现在看第二段啊，第二段，给我呀，选民跟埃及。第一条，埃及呀，是在迦南地的南边，所以圣经常常说下埃及下，因为埃及在南边，迦南地在北边，就好像我们今天从台北去台南，我们说下台南因为台南在南边，跟这个一样哦，埃及地在迦南地的南边，所以有时候又称为南地。那诗篇105篇23节有一句话说，埃及又叫做寒地啊。我们看一下诗篇105篇23节，诗篇105篇23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 雅各在寒地寄居，这里的以色列就是雅各，因为雅各后来啊，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到埃及，下面用雅各在寒地，这个寒地就是埃及，以色列就是雅各啊。那为什么埃及又称为寒地？主要就是因为寒的子孙居住在这里啊，寒的子孙。挪亚有三个孩子，一个闪，一个亚佛，还有一个韩，像韩阿粉啊。那么韩的子孙大部分就居住在埃及，以前叫麦西啊。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啊，那边就有很详细的记述。那因为韩的子孙住在埃及地，所以埃及地有时候又称为寒地。它预表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寒地是充满罪恶啊，就和埃及地啊，充满罪恶。那埃及地的罪恶啊，最代表性的就是拜偶像跟淫乱啊，这两种，拜偶像跟淫乱。我们这个世界啊，最大的罪恶也差不多是这两项，就是拜偶像跟淫乱的罪啊。好，那么这个埃及地，也就是寒地，到底跟选民有什么关系？我这里啊提到啊，前四代的选民呢，跟埃及的关系，来说明一下啊，我们今天跟埃及地啊，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啊？那么选民的前四代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在创世纪的故事啊，也就是到约瑟为止啊。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这四代，也就是选民的前四代。啊，这个选民呢，前四代哈，都或多或少跟埃及啊，有了关系。我们先谈第一代。第一代啊，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本来他们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后来啊，神选召他，把他从乌尔召出来，叫他往迦南地去。昨天晚上我特别谈到，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神选召了他啊，神选召他，那么他就从乌尔离开乌尔，来到迦南地。这个乌尔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根据约书亚记24章2节的记载，当日啊，信心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乌尔就是拜偶像啊，那神就呼召他啊，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啊，来到迦南地。所以第一代的选民呢，叫做亚伯拉罕。他来到迦南地以后呢，这个创世纪的12章10节记载，他到迦南地以后，因为发生了一个饥荒啊，迦南地发生饥荒。那以前在迦南地啊，一碰到饥荒，大概啊，首先想到的就是到南边的埃及啊去避难。因为埃及啊，因为有尼罗河泛滥的关系，所以常常是物产丰富。所以迦南地的居民呢，因为比较没有下雨，常常遇到饥荒啊，所以他们遇到饥荒，很快的就想到埃及去。当然呢，那时的亚伯拉罕呢也不例外，他因为没有求告神啊，就 自己啊下到埃及去。好，那么创世纪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他到迦南地以后，到了埃及地以后，遇到很多危险，特别是他的太太啊，差一点被法老哈、来侮辱了。那虽然他的太太那个时候是65岁，亚伯拉罕到迦南地的时候他是75岁哈、75岁。那太太少他10岁，65岁。那65岁的这个太太还是长得很漂亮，所以他还没有到埃及之前呢，就跟太太讲，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所以恐怕埃及人呢看到你，就把你侵占了，把我杀死留你活命，所以求你跟我讲好了你要说你是我的妹妹，我说你哥哥，这样子我可以保留生命我们可以得到保存。那么后来他们真的到埃及去了，法老的臣仆那些仆人看到撒拉撒来了这么的漂亮就在法老的面前推荐说这个人的妹妹撒来撒拉很漂亮，所以法老埃及王法老就真的把他的太太带进王宫里去，真的是非常危险。有时候我在想到为什么这个撒来会这么漂亮那个时候已经65岁了，65岁65岁那个王还是非常的喜欢一看到金如天仙就把他接去了。好在神的保守他没有受到侮辱。那因为这样子法老就赏赐很多的牛羊骆驼还有仆人婢女送给这个亚伯拉罕做礼物后来神降大灾在法老的全家。那么降什么灾呢？为什么这个法老害怕了？圣经没有说只有说降灾降灾祸。那很多这个解经的人都在说可能是法老的全家的男丁突然间全部都不举了所以就害怕了。那到20章又发生了一次，非利士王把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接去了。那个时候非利士王亚比米勒这个全家也受灾这一次的灾它是女人受灾完全不一样。第一次在埃及法老受灾是男人受灾，第二次的非利士人亚比米勒全家受灾是女人受灾。所以亚伯拉罕也有神特别的保护了让他在这个埃及虽然遇到危险可是还是平安无恙虽然亚伯拉罕下埃及去好像很不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不是夫人没有赔的但是赚了很多钱赚这些钱牛羊骆驼这些财产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亚伯拉罕本来是有钱人加上法老再给他这么多的财物所以他更有钱了。所以圣经记载亚伯拉罕第一次下埃及去虽然从法老得到很多的财物很多的仆人婢女，但是发生两件很不幸的事。第一件呢，就是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就跟他的侄儿罗德相处的不好，因此在创世纪13章，罗德牧人与亚伯拉罕的牧人 为了争草地、争水源，就起了纷争。结果罗德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圣经记载，他渐渐的挪移帐篷呢，往索多玛去。所以亚伯拉罕去埃及，虽然得到许多的财物，但是却跟罗德一家闹翻了，甚至也分开了。后来呢，罗德因为离开亚伯拉罕，就渐渐的没有信仰，没有道理，后来甚至离开了，到索多玛去。那索多玛那是同性恋之源啊，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地方哦。另外啊，他得了很多的仆人婢女。那个婢女之中啊，有一个叫夏甲啊，我觉得叫做哈嘎啊。后来因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没有生孩子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把这个妾啊，把这个使女啊，给他当妾啊。那因为这个使女变成他的妾啊，所以就跟祖母掏给牛发生不愉快的事，后来啊就被亚伯拉罕赶出去了。所以虽然得到物质丰富得到婢女仆人，却是惹上这两个罗德离道的原因，以及亚伯拉罕家庭不和睦的一个根源。所以这样看来亚伯拉罕去埃及好像有所得，好像有所得，其实损失的更多就是第一代选民去埃及。第二代叫以撒那创世纪26章记载，那一年呢迦南地又发生饥荒，那以撒呢很快的就像跟爸爸一样要下埃及去。这一次神显现给他阻挡，他说不要去不要去埃及你要继续在迦南地耕种我必给你丰富的收成。结果以撒遵命不下埃及。那一年呢，根据创世纪26章12节13节的描述他成为有钱人了，因为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所以从一年的收成里面，他就成了大富翁因为他不下埃及。所以第二代的选民呢虽然遇到相同的困难，可是他不到埃及去，神帮助他度过这个难关这个是第二代好，到第三代雅各雅各因为也是埃及地迦南地发生饥荒，后来听说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所以呢就全家人带着全家下埃及去了。因为雅各带全家下埃及，才有以后的出埃及这件事。那雅各虽然带着全家到埃及去，当时因为约瑟当宰相，那法老对约瑟非常的尊重，所以就把埃及地我们看第六页就把埃及地最美好的歌山地给雅各全家人住，所以雅各全家去住在埃及最美好之地歌山地，虽然安定下来生活也不错，因为加上约瑟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对他的父家、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很照顾。但是雅各到147岁的时候即将离世了。即将离世的时候，他为着自己的身后的问题就交代了。 交代什么呢？交代他的儿子约瑟说，请你呀，不要把我葬在埃及。为什么儿子是宰相，他竟然呢不要葬在埃及，要把我的骸骨啊带回迦南地去埋葬？所以约瑟哈就遵照父亲的意思啊，把他的骸骨啊，把他的身体呀 啊带回迦南地去埋葬。虽然他在埃及呀、享受不错啊，各方面都很不错，可是他知道埃及呀、并不是他葬身之所，所以他要求啊要把骸骨带回迦南地区。哦，这是第三代。好，那么选民的第四代就是约瑟本身呢。第五点，约瑟跟埃及的关系啊那更密切了，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就因为他在埃及当宰相，所以他的弟兄姐妹们全家人呢、他都把他们带到埃及来，在埃及住，在那边生活。可是约瑟到110岁也快死了快死了，他也留下遗命。留下什么遗命呢？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1:22。约瑟活到110岁，嘛为着伊的骨头哈，留一个名遗名啦。希伯来书11:22，11:22。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约瑟虽然身为埃及宰相，全国第二把交椅，可是他临终的时候还是为着自己的将来留下遗命。什么遗命呢？就是为自己的骨头啊，说将来我的子孙们一定要把我的骨头带回迦南地区，跟我的阿公爸爸他们埋葬在一起。那么从这几个列祖选民的这个列祖跟埃及的关系来看，亚伯拉罕是去了又回，虽然赚了很多的财物，但是发生两件不幸的事，一件是跟侄儿罗德分开，害罗德以后呢信仰堕落了，一个就是得到使女夏甲成为他的妾引起家庭革命。那第二代以撒还好，他不下埃及，但是神给他百倍的收成那第三代的雅各虽然去了，也住在那边，也享受荣华富贵，可是他认为他埃及不是他葬身之地。约瑟更是一样那从这几代的跟埃及的关系，以及自己对埃及的态度来看我现在我们看第三段神的旨意神虽然允许选民下埃及，却让选民在埃及领悟到很多的苦味，以免他们呢念念不忘埃及地。虽然呢去埃及有甜头，可是他们也尝到苦味。以后呢接着历代的先知们来一再的警告他们，你们不要下埃及去你们不可去埃及。所以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显然的不愿意选民一直住在埃及。但是因为这些选民 动不动到埃及去，尤其当遇到饥荒，首选的地方啊就是埃及，所以，到了后来啊，来到摩西的时代啊，他就不同了，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摩西哈，跟埃及的态度啊，就非常的明显啊，他绝不要埃及。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先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十一章的二十四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二十六，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现在啊，历史进行到这个摩西的时代哈，我们跟埃及的态度哈，要学习这个摩西了。刚刚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说，摩西长大了，长大了，因为长大了，所以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那么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三节圣经来看，这个长大了的摩西呢，对埃及的看法就非常正确了。第一个，他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个法老大概是没有儿子，所以女儿之子呢，将来是可以承受王位。可是摩西长大了，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也就是放弃埃及的地位，不要了。那二十五节啊，就说了，他宁愿呢与基督同受凌辱，不愿意承受最终之乐。他如果继续在埃及的话，他可以享受埃及的快乐，但是这些快乐，他是认为是最终之乐，所以他不愿意，因为他长大了。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埃及的财物。这样看来，这个长大的摩西啊，他的表现正是今天呢，我们对埃及的态度啊。所以列祖哈，选民呢，跟埃及的关系这么密切。那到了摩西这一代呢，因为神要兴起他来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当时他们已经住了四百多年啊，在埃及啊定居了。可是摩西长大了，可能他妈妈又改变哈，从小就跟他灌输了，他是耶和华真神的子民，他是以色列民族，他长大以后一定要想办法要离开埃及。所以摩西长大了，他有这三种表现。那今天也看我们呢，我们信仰上如果是真的是长大了，像摩西一样的长大了，那么这三个呢，这三种表现呢，也应该在我们的长大的信仰当中啊，来表现出来啊。第一个就是不愿意有世界的地位啊，埃及的地位他不愿意了，因为他长大了。如果他没有长大的话，他是很羡慕埃及的地位哦。现在他长大了，所以他要放弃埃及的地位，不愿意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就是放弃王位了。他长大了， 所以他不愿意承受埃及的最终之热。他如果继续留在王宫里面，很多荣华富贵他可以享受，可是他认为这些都是最终之乐，不值得羡慕。因为他长大了，所以他放弃埃及的财物，所以希伯来书11:24-26，这三节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长大的摩西他的表现啊。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生活上，如果我们像长大的摩西，我们也应该有他这样的态度啊。今天呢，很多信徒对埃及啊，就是世界，还是非常的看重，因为他还没有长大，真的还没有长大。因为没有长大，所以世界的地位他认为很重要。最终之乐，他认为太好了。世界的财物，他非常的看重，因为他没有长大。如果我们也是像摩西长大了，长大了，那么这三样啊都应该放弃。这是第二段哈，选民跟埃及的关系啊。所以从亚伯拉罕第一代，以撒第二代，雅各第三代到约瑟第四代，这四代的选民呢，都跟埃及呀发生了关系。那些关系呢，让我们看出，当时的这四代的选民呢，对埃及的态度啊，都很正确，都非常的正确。所以最后他们都知道埃及不好，迦南地才是他应得的地方啊，他的归宿啊。所以我们在第三段里面呢，特别强调长大的摩西啊，就是不要世界的地位，不要最终之乐，不要世界的财物啊，这是我们应该在信仰的过程里面呢学习这个长大的摩西啊，好好的跟埃及呀有一个确切的立场的表明啊。好，现在再看第二大段哦，埃及、法老、以色列的预表。埃及、法老、以色列的预表，简单的说，第一，埃及预表罪恶的世界；第二，法老预表世界的王魔鬼；第三，以色列民预表在这世界中属神的人。我们一一来看哈。首先，我们看埃及，它预表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什么埃及预表罪恶的世界？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个，因为它是韩的子孙居住之地；第二个，它遍地充满偶像；第三，埃及最著名的就是金字塔，它是埋葬死人的地方。从这三点呢来看，埃及真的是罪恶的世界。好，先看第一点，它是韩的子孙居住之地。埃及是韩的子孙居住之地。这个韩哦，韩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哦了，就是哦艺术。所以那个地方啊，都是黑人住的地方。韩的子孙，韩的子孙居住之地，都是黑的，都是哦哎哦，黑人呐、黑的。那这象征的世界是黑暗的，人心也是昏暗的。我第一次去非洲哈，坐那个英国航空公司，英航去。一进去到飞机里面去啊，因都是飞往肯亚哈，非洲。你去迄个飞机内底吼，规个拢黑毛嘛吼，拢敢若我爬尔。甲个英国一个团队，阮两个爬，我想讲，我奈突然间变只爬安尼， 原来啊，那都是黑人。那等下飞机啊，是黄昏了、啊，人都在乌啊，搁拄到黄昏哦，简直进入黑暗世界啊！我真正有影乌个会惊人呢。所以耶利米书吼十三章二十三节说：“啊，豹能够改变斑点吗？古时人能够改变皮肤吗？不可能。那么现在人心也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黑暗的，人心黑暗。哦，所以埃及地为什么是预表罪恶的世界？第一是含的子孙居住之地。”黑的子孙，黑人。第二呢，他遍地充满偶像。以西结书二十章，还有耶利米书四十三章，都谈到埃及地啊，都是偶像。埃及的偶像太多了。那么今天这个社会呢，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啊，请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的手所造的，就是自己的指头所做的。第九节，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当时的埃及地啊，充满偶像，庙宇很多，就是他们最有名的尼罗河啊，也是一条圣河，也是一条偶像的河。所以很多人呢、啊，每年要常常到尼罗河去沐浴啊，去献婴孩给河神，所以法老的女儿也在尼罗河洗澡，才去遇到摩西。哦，所以尼罗河是他们的圣河。整个埃及地充满偶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一样的，也是充满偶像。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呢，以赛亚书二章第八节，他们的地满了偶像。无论是尊贵人是卑贱的人，都跪下来在敬拜。哦，这个世界啊，也真的是充满偶像。我们现在台湾的社会啊，偶像更多了。人讲三日一大拜，五日一三日一小拜，五日一大拜。哦，以前呢、啊，说拜拜做酒，一年的经费啊，可以造一条高速公路。我们现在常常说啊，一年的经费啊，可以造一条高铁，哦，越来啊花费越多，因为世界啊也是充满偶像。哦，我以前啊跟那个老林长老哦，就是林启生的爸爸，常常在台南呐啊布道，他常常那个时候台南也是一个偶像之地呀、啊。他在布道的时候常常会形容啊，人啊很聪明啊，聪明到可以飞上天啊，可是人很笨啊，笨到吼、连偶像都在拜。他说自己去取一块木头，然后给他锯好，短的长的瘦的肥的，然后去雕刻，雕刻了就一尊一尊的偶像啊摆在那边，给他穿上衣服，戴上胡须，染上颜色，就标价，一尊是一万，或是两万、三万，放在那边。他说：“为什么人这么笨？啊，自己的手去做的，还自己来拜？啊，你要保护我，你要帮助我。”所以林长老以前在布道常常说：“人很聪明啊，聪明到飞上天，但是笨啊，笨到拜偶像是最笨的。”他说要拜偶像嘛，那不如去拜那个造偶像的人还好，因为偶像是他造的嘛，他比那个偶像 更聪明更能干呢、啊、但是啊，因为人呢、啊、就是被魔鬼所迷惑啊，就是真人什么都拜啊，什么都拜，这个世界就是充满偶像啊，跟当时的埃及地啊差不多。第三个，埃及呀、啊、闻名于世界的就是金字塔，大概我们到埃及去啊都可以去参观金字塔，大大小小都有。金字塔外表像一个金，黄金的金，太阳一照有时候那个闪闪发光啊，有一点像黄金，所以金字塔闻名于全世界。那金字塔是什么呢？它是埋葬死人的地方，特别是帝王的坟墓。我们这个世界啊，主耶稣说的，在马太二十三章他讲是一个坟饰的坟墓，坟饰的坟墓，坟墓再怎么粉饰都是坟墓，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这个世界啊，再怎么样的有名啊，怎么样就去装扮它装饰它啊，还是里面呢很多行尸走肉的人。百年前呢，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造好了以后呢，很多国家啊就比赛了啊，各来大家都来造啊这个巴别塔。我们台湾的101啊，啊台北的101啊，造起来是最高的，现在又被一的赶上了啊，现在大家都在造啊造金字塔。其实啊，世界如果不从里面改变呢，还是坟饰的坟墓。所以从这三点呢来预表，埃及是预表罪恶的世界啊。第二，法老他是预表世界的王魔鬼。为什么他预表世界的王魔鬼啊？这里也提出三点啊。第一个，法老是统治埃及全国，那么魔鬼呢，他也是统治这黑暗的世界。所以约翰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讲的，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所说的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也是这样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全世界握在倒在恶者的手下，那个恶者就是魔鬼。当时的法老啊，他统治埃及全地啊，埃及全地啊都是在他统治的。那么现在这个幽暗的世界，罪的世界，撒旦就是做王，所以他就是世界的王，就是这个属于世界罪恶世界的王啊。所以法老就是预表魔鬼。第二，法老是苛刻的公投，严严的苦待选民。当时啊，法老正在造那个基货城，在边界的地方啊啊，造那个囤积武器的这个城市，这些都是由选民啊来替他造的。田间的工作了、啊，或者做砖呐、和泥呐 啊这些苦工都是叫以色列百姓去做，来奴隶以色列民去为他服务，这是法老。那么现在全世界呢，也是倒在魔鬼的手下，魔鬼也是叫人呢、啊、去做他的奴仆。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所有罪的奴仆啊，全世界都是做撒旦的奴仆。这奴仆里面呢，有两种比较特殊。”提多书二章第三节，他说：“做酒奴 做鸠罗啊，酒的奴仆。加拉太书四章第八节说，做偶像的奴仆，偶像的奴仆。那么现在我们看很多人呢，做酒的奴仆，就是酒做他的主人，他要去喝酒。那虽然现在酒驾哈，酒驾罚得很重，但是啊，很多人还是不怕，还是要喝酒去驾驶啊，因为酒是人的主人，啊，撒旦的工具啊，利用酒来奴役人。所以当时的法老用种种的苦功来苦待选民，今天撒旦一样用很多的方法来奴役全世界的人。我们教会里面呢，有许多以前是酒奴啊，后来来信主。啊，鹿港教会有一个陈执事啊，以前也是喝酒的。他常常对孩子说，如果我没有信耶稣啊，你们这些孩子一定一个一个被我卖去喝酒了。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叫翁传道，也是喝酒的，喝得很严重很严重。他是国小老师，把所有的典当啊都拿去喝酒，最后啊再把棉被啊所有都拿去喝酒。因此啊，他太太啊跟他讲啊，你如果再把我的黄金啊拿去卖掉了哈，我就跟你离婚了啊。那个翁庆鹤啊，翁庆鹤传道后来不敢了，不敢，可是没有办法，还是喜欢喝酒。后来来信耶稣，他改了，改了哈，可是还没有完全改。有一次啊，要参加民雄教会的讲习会，他以为去参加讲习会一个礼拜啊都没有酒喝，很难过，所以今天呢要去参加以前先喝个足，喝个饱，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跟大家去参加讲习会。那个蔡生明长老啊看到啊很生气啊，说你今天要参加讲习会你还喝酒？他不是，他说是昨天喝的啦，啊，那个酒还没有完全退哦。是这样子呢，翁庆鹤传道，感谢主，真的啊，后来得到圣灵的改变哦，完全改了，啊，还来现身当传道。因为以前呢，国小老师在原住民来讲啊是知识分子，啊，所以现身当传道，嗯。那我们英歌教会的刘双贝弟兄，那不是酒奴吗？啊。他喝酒啊，喝到整个酒精中毒啊，整个血管呢 啊通通是酒精，啊，所以蚊子叮他，蚊子倒霉，啊，先醉倒了，啊，蚊子先醉倒，啊，他身体啊常常发汗，哎，所以哦，这许多的酒奴啊，都是因为被主耶稣释放。所以哈，这起许多奴仆当中啊，啊，提多书二章三节的酒奴，加拉太书四章八节的偶像之奴，这些都是奴了。啊，约翰第八章啊说，罪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所以法老就是利用很多的苦功来对待选民。那今天撒旦一样的用很多的罪来奴隶世界的人。第三点呢，这个法老预表魔鬼，是因为他要消灭以色列民族。第一章里面呢，告诉我们，法老用两个方法来消灭以色列民。第一个方法就是告诉收生婆，啊，助产士了。他说你们为以色列接生的时候，如果看到是男孩子， 就当场啊把他捏死了，把他捏死。可是圣经记载那些收生婆呢，敬畏神，不敢。法老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把他捏死，他说因为希伯来的妇人呢、都比较健康，要临产的时候通知我们，我们去了都已经生了，所以没有办法捏，没有办法做锁脚。那第二个方法就是叫以色列百姓，凡是生男孩子的都要丢到尼罗河去死，去喂鳄鱼啊。如果这样下去哈，生男孩子要捏死，生男孩子要丢尼罗河死掉，不出几年呢，以色列就绝种了，绝种。这是法老想尽办法把神的百姓消灭掉。那我们看今天也是一样哦，撒旦为了要阻挡神的百姓哈，要用很多的方法来阻挡人信耶稣。就是信主耶稣的人呢，也让他们一个一个被吃掉了。这就是法老想办法要消灭以色列民族。所以法老真的是魔鬼一个。这是从这三点来看。那最后这个以色列人呢，他是预表世界中属神的人。第一，他在法老的统治下过着不自由、没有指望、痛苦的生活。神的百姓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一样的，我们也是在魔鬼的苦楚之下过着没有指望的生活。第二点，神预备一位救星，就是摩西，来救他们脱离苦海。那耶稣基督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来拯救我们。第三，神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进迦南地，同样的，今天神从世界当中呼召我们，叫我们离开罪恶来信耶稣，来走这条天国的道路。好，最后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八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八节，四章十八节，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这就是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他救我们脱离诸般的罪恶，然后带领我们进入他的天国。就如同当日的摩西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要带他们到迦南地区一样。所以以色列民就是这世界当中所有这些属神的人。这是第二段哈，埃及、法老、以色列的预表。那我们早上哈就介绍这到这里啊，我们下午再来继续。好，唱诗。